特别是他在哥罗西书里面的信息。今天的题目叫做真认识神的果子， The fruits of knowing God。 在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前面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希望神的儿女真知道神的恩惠，然后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在他的祷告当中第十节十一节又提到一件事，我们需要真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在你的生命里面结出那一个属灵的果子，在你的生活里面能够彰显出来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能力，能够恩典的益处，能够福音的好处，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转化的工作。使徒保罗对于主的认识不是简单的停留在一个所谓的看见上面，肉身的看见上面。他在他书信里面常常提醒属神的儿女，他说有时候我们会落在一个光景里面，凭着肉身认识基督，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不再一样的，乃是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凭着属灵的看见。所以使徒保罗在他的经历当中，他虽然可以看到那位在肉身显现的主在这复活在大光当中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所了解的不仅仅是一种的他的宗教的背景，或者他以前所听说过的甚至所了解的对耶稣基督认识，神乃是打开了他属灵的眼界，让他看更深的一个看见，特别是属灵上面能够摸到主。这是保罗让神的圣教会跟随神的儿女所要追求的一个方向。他是这样的人，他得着了主，他摸着了主，所以他也愿意属神的儿女同样还有与他相似的经历。你记得使徒保罗他写哥罗西书信或者是罗马书信的时候，都是给两个不是他直接所建立的教会，他写以弗所书、哥林多前后书、其他的书信、提摩太书信的时候，都是跟他所直接建立的教会有关系。所以他讲的时候，那一种的层次，那一种情辞迫切，可以从他的言语当中能够体会出来，感受到这位传道者他那一种的热情，那种的情辞的迫切，那种生命的热烈。跟他写罗马书和哥罗西书的时候，因为不是他亲自建立的，是他听到福音到比如说这个哥罗西教会，是很多的姐姐都认为是从以弗所教会这个地方听到使徒保罗讲福音，听到了他们就回到哥罗西建立这个教会啊，特别提到以巴弗他这个地方建立的教会。那哥罗西教会是个城市，是一个非常在大地震毁坏之前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聚集了各路的精英，各路的那些无论是在文化上、宗教上、商业上，可以说是当时的所谓的精英社会所组成的一个城市。那哥罗西教会的很多的刚刚信主的人，无论是外邦人也好，甚至一些希腊化的犹太人也好，他们在这个哥罗西教会里面，那带着他们的背景，带着他们的文化，对于信仰的认识，对于宗教的理解，聚集的时候，他们也想通过他们所以前认为，他们所有的背景，他们所有的文化来认识基督。使徒保罗说：“那不是这样的。”你们认识神的时候要真知道上帝的恩惠，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借着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悟性，然后获得这种属灵的真智慧，以至于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上一次特别讲到第九节，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让神的真智识、真智慧借助智慧、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充满占据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继续来讲他这样祷告的当中第十节第十一节的内容，我们一同来读 我把第九节也纳过进来，我们一同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因为他的祷告实在是里面充满了许多的宝贵的真理，我们需要认识，来一同来读。来，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让你们行事为人配得上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些美善的工作中结出果子，在神的真正知识上不断长进。愿你们按照他荣耀的全能，借助他一切的能力得以刚强，好让你们凡事忍耐宽容，怀着喜乐的心。使徒保罗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提到说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被神的知识所充满的时候，不是停留在这种光景，就好像说我们读了圣经，哎呀，我们了解很多圣经的故事、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内容、圣经的连结、系统神学、圣经神学，如何讲、如何释经、如何这个圣经的地理等等，这些知识都是好的。当借助属灵的悟性和智慧领受之后，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部分之后，不是停留在我有这样的一个知识导致这种光景，不是停留在这种的光景，它乃是有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连结、一个延续的动作。他说好让你们，这是个目的，好让你们行事为人配得上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美善的工作中结着果子，在神的真知识上不断长进。原来我们得到这些属灵的真知识，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增长、不断的成长，然后就带出一个结果来，带出一个目的性的结果来。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生命。我们不单单领受到生命的道，更要活出这个生命的道。生命的道，这是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信里面所要告诉教会的。生命能够彰显真理，当你的真理领受到属灵的真理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个真理彰显出来。如果你有了这个真理没有成为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在生命当中荣耀神，能够荣耀主的。使徒保罗很看重属灵的真知识，但是他更看重这个真知识所充满的生命是怎样的行。换句话说，他非常看重我们的生活的，看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在虽然我们拥有了真理，却不按真理而行。我们虽然有了这个宝贝，但是没有活出宝贝的那种的能力来。为什么很多人外邦人对基督徒、对基督教一个很负面的评价，甚至把基督徒和假冒伪善等同起来？是因为我们虽然我们懂了很多圣经的知识、很多的内容，我们也会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礼拜天的时候把基督徒的这个好像这个外面的东西啊穿在身上，然后礼拜天的聚完会之后就扔到教会。这是使徒保罗提醒哥罗西教会，你们要看重里面的内容，你的生命的内容是什么，你没活出见证来，这是生命彰显真理。他说好让你们行事为人配得上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美善工作中结着果子，在神的真知识上不断长进。我稍微按照原文的圣经把它稍微解释得更清楚一点。那这句词啊很不一般，在英文的圣经里面没有表达出来。有一个英文译本叫 NIS， 它翻译有一个 so that， 一个目的性的一个导句。我们中文呢有个好处，它把那个原文的意思啊讲出来了，叫做好让。其实原文圣经里面没有这个词的，这个词称为 hina， 是个引目的结果性的一个引导句，是跟前面一个动作有直接关系。你有前面一个动作，一定会引申出后面一个动作。 就好像说你吃到一顿很好的美餐，哎，红烧肉或者是红这个糖醋鱼，你夹到手是放在口中的时候，不是停留在这个地方的 ，no， 要咀嚼咽下去，不是放在口中的，没一点对你没有帮助。你要咽下去，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这是使徒保罗要告诉我们的。啊，这里面有个语句表达，他讲到行事为人配得上主，意思是说与主同行，你配得上与主同行。哎呀，我们得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个人的救主，难道我们不配得与主同行了吗？ Yes， 我们配得与主同行了，但是你有没有能力与主同行？你还是 baby 的时候，你仍然需要我们的主抱着你，揣着你，拉着你，扯着你。但是我们的主希望你能够有基督的身量，能够跟得上他。这是使徒保罗所要表达的意思，他说你能够跟得上主的意思，你能够与主同行。主所关心的事，主所做的事，你能不能做，你能不能去有能够体会到他的心肠。一个 baby 永远不可能领会父母的心肠的，除非你长大成人之后。我们常常教授我们的儿女啊，孩子啊，将来你长大成人，你结婚生子之后才体会爸爸妈妈的心肠，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你配得与主同行，意思说你能跟得上主，你能够明白是主，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之后，你才能够与他同行，你不会落队，你不会趴下也赖在地上不走啊，给这个父母闹啊，你不会无理取闹啊，你不会常常埋怨这埋怨那，你了解了这位主他的心意，你得跟得上上，你跟着他的脚踪行，你关注他所关注的事，你听他要吩咐你所做的事。 Walking worthily， 配得与他同行，就是这个意思。那因为原文圣经里面，如果中文官读中文呢，你看不出来说有前面一个动作必须下面第二个动作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原文圣经里面把这个意思讲出来。原文的这个意思，它不单单有一种的态势，那所谓的那个你打拳出去的时候，你打拳出去你不会这样打的，你往前的，这个冲出去的是带出来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命表现。他说你自然能够借着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被神的真知识所充满，领受了圣经，读了圣经，领受了神的道之后，你就会有一个动作，很自然的动作，很生命的一个自然的表达，配得与主同行，有能力与主与同行，能够跟得上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些美善工作上结出果子。那这个句子呢，在很多解经家说这是一个所谓的黑呢，他们直接用黑呢，这个所谓的因果句，有这个前面的一个因，后面就有这个结果，是直接的关系，不可切断的。你读了经也好，你领受了神道也好，你就应该活出这个道，这个圣经所教导的一个生活来。换句话说，你的生命，你领受了这个生命之道，你要活出生命之道来，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中间出了问题，你就说落入一个宗教的灵的当中，你没有真正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你生命当中仍然有很多的你不愿意长大，你常常会被过犯被罪恶所影响，很容易犯罪，很容易跌倒，你生命没办法继续成长，健康的成长。这是使得保罗所要提醒的，非常看重的。按真知之冲啊，是为了生命和生活。那这一经文呢，提到几方面，一是好让你们配得与主同行，第二方面好让你们凡事蒙他喜悦。原文圣经说一切的事 all the things， 你的所作所为，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每日的与人相处，你在教会的生活，你在职场上与人互动，你工作的态度，所有的一切都要讨主喜悦，不是仿佛跟人做的，是讨主喜悦。你跟人说话的时候，你要想说我说话要讨主喜悦的，我与人交往的时候，我要讨主喜悦的，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讨主喜悦的。那在职场上，你知道有一些职业不能去做的，你做那些职业是不讨主喜悦的， 比如说你去赌博，你教导人家去赌博，很显然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你不去做。这圣徒们在凡事上要讨主喜悦，就是我们的思想也好，我们的意念也好，交往也好，我们的话语也好，都要想着我讲这话神喜欢不喜欢，神喜悦不喜悦，会不会讨主喜悦，如果主不喜悦都不要去做。这使得保罗告诉我们，实际上神这样的讨主喜悦，实际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恩典。然后在一切的美善的工作上结着果子，好像 everything， 在每一件的事上，每一件的小的动作，每一件小的心思，每一件所带出的生活行为，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表达表现，都应该结出美善的果子。他在美善的事上，美善的工作的当中结出果子，既是在世上结出美善的果子，又是在美事上结出果子，是一种双重的结果子。这个词也是很有意思，不是说哎呀我家栽一棵苹果树，今年结一次，从此以后不再结了。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买这样的果树，乃是什么呀？年年要结果子，持续不断的结果子。我们生命里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每天在一切的事上都应该这样结出果子。再白话一点，就是有果效了。我们行事为人都要有果效，你带出不要做一些无意义的事，不要再浪费光阴在一些那些没有结果的事情上面。上帝说你要抓紧时，你要爱惜光阴，能够结出一个很实际的果效。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吗，在生活当中很多浪费这些无意的事情上，有的夫妻之间争吵没有任何的好的结果。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no， 要在这件事上，要在美事上结果子，不要再花的时间在一些无意的事情、没有果子的事情上面。你要爱惜光阴。为什么神一直告诉我们，不单单我们的主吩咐我们，使徒保罗也常常提醒我们要爱惜光阴呢？不要浪费啊！你要在用的有意义的事上能够结出美善的果子，并且在神的知识上继续成长。就是回应第九节的内容，就是满心知道神的真知识。我们读经，我们听到，其中为什么我们福音麦教会非常看重这个讲道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只有在真理当中是一个最好的敬拜，讲道就是一种的敬拜，听到就是一种的敬拜，研读神的话就是一种的敬拜。使徒保罗非常鼓励神的儿女要被神的真知识充满，然后到生命当中体验活出来那一种的与神同行的能力，凡事蒙他喜悦，善功的有果效，然后再回到神的真知上继续成长。再回到神的真知上成长什么意思呢？就是满有基督的身量了。神不希望我们做一个 baby， 神不希望我们做一个好像一个不愿意成长的一个人，赖在地上的人，躺在地上的人。神让我们能够成长成熟老练，然后能够与他一同同行。这就是健康成长的生命。我们常常说我们来到神的教会，你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那是生命的成长，不仅仅是在属灵的知识上能够有了解认识神。我们有主日学，为什么我要常常鼓励主日学要参加，一定要参加主日学？因为你能够在属灵的真知上装备自己。你为什么要来主日要听道呢？你像有一些教会就蹦蹦跳跳唱唱诗歌，然后挤着眼睛流流眼泪就回家不就好了吗？为什么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做牧者的为什么花了很多的心在神的面前祷告又祷告，跪在地上多少个小时求神赐下话语的呢？就是要让我们在真知识上面得到这种真知识，然后能够按照真知识能够行出来。使徒保罗他的书信很奇妙，前面都是讲了真知识，就是神的旨意，然后后面才讲了生活。一定是知识真理，一个是 而真理而行的那种生活来，这是他的书信的所有的书信都是这样的一个表达。不但如此，基督徒生活也必须彰显真理， To be related to reveal truth， 意思是说我们每天生活要把这个真理彰显出来，正确的认知导向才能够导向正确的生活，没有正确的认知啊，你不可能有正确的生活的。这是神的使徒们，神的跟随认识主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去了解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原则。约翰三书第一章二节三节四节，我们读这几节经文来。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由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大的。这是使徒约翰晚年的时候写下这种的生命的一个劝诫。他说，我听到弟兄告诉我们来，你们心里面存有真理，先存有真理，然后才有可能按真理而行啊。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心中没有真理，为什么有基督徒很失败，活在一种假冒伪善的光景当中？因为它里面没有真理，所以没有办法依照真理而行。使徒约翰说，你们心里若存有真理，就能够按真理而行。这使徒保罗在一章九节所提到的，你满心真知道神的旨意，你的生命被什么所充满，就被什么所掌控一样。一个人整天玩 game， 你的小孩如果天天玩 game， 我告诉你，他的每日的生活思想习惯都是被 game 所被这个游戏所引导的。为什么你的孩子没办法突破说不要玩 game？ 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给他里面装满那个真理啊，没有把好的东西放在生命当中来主宰他。如果一个人被真理所充满的时候，我告诉你，神就给他这种恩典，能够按真理而行，心中所想的你就会行出来。我再举出经文，诗篇八十六篇十一节，十一节，他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什么行啊？真理行。你的道指教我，然后我按你的真理而行。我领受到道，我接受到属灵的真道、生命之道，我才有可能按照生命之道而行。为什么？所以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要研经，礼拜五要研经，礼拜天要主日学，然后中间还有很多的团体查经，主日的听，主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讲台的供应。为什么？因为我们领受这个道，就按照这个道，按照这个真道，按照这个真理而行。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讲的八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我们一同来读。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什么呀？自由。得什么？得自由。你遵守我的道，你领受了我的道，你接纳了我做人个人的救主，你的生命被真理所充满的时候，知道了真理之后，真理必使你得自由。哎，我常常，我非常阿门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一句话。我的一生啊，都是一直思想什么是真理。我们常常背诵的一些匈牙利的一个诗人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当然他是个左派的一个诗人，但他里面提到一件事情，我们为着真理，人的一生啊，不是活在虚假当中，不是在谎言当中去生活，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渴望能够按真理而行，渴望能够活出这个真理。因为真理啊，真的像好像一个自由的翅膀一样啊，让你自由啊。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你知道我们去这个马尔迪亚布罗啊，这个山呢、啊、蛮陡的啊、你去从其他地方去爬上的时候啊，他们的有一些路径啊安排的非常好，又宽又大，都有很多的栈道，很容易爬。但是你要从这个 Wonder Creek 有一个地方去爬山的时候，它有一段一大段的坡度，大概七十度八十度的，太陡了。你爬的时候你脸要面对那个山坡， 你很多的时候按照自己啊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经验去爬，我告诉你爬到一半的时候把你累得气喘吁吁，你似乎不能够呼吸，你似乎要死在那个地方了。那时候你多么渴望，哎呀，如果我有一双翅膀不再受这个波度的影响多么好啊。啊，谁想的？我想过，因为我爬过。哎呀，上帝啊，天使给我两只翅膀，一下子飞上去，多好啊！不再活在一种局限的当中，真理就是如此。有的人被很多的瘾所控制，赌博、毒品、酗酒、网络。为什么不能胜过？因为你没有按真理而行。如果按真理而行，神就给你自由，脱离那种捆绑的自由。你说我怎么办？遵守神的话嘛。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们听到神透过圣经对你说话。当你来主日的时候，你们听过神透过传道者对你说话，搅动你的心，说：“哎呀。”我要自由，我不要再受那些罪恶权势的捆绑，不再受黑暗的捆绑，我要得自由，我要按真理而行，真理必叫使你得自由。 Amen。 哈利路亚。这使徒保罗特别提醒神的儿女，特别提醒神的儿女，生命要与福音相称。 Give your soul before you can give your message。 我们传讲生命之道的，我们传讲神的话语的，我们做牧者的就知道一件事情，你的生命如此，你的传的信息才是如此。如果在中国大陆，你知道一些高校啊，比如说一些马列学院或者什么，他们有一门宗教课，基督教课程的，他们可以把圣经研究得很通，但是他们不认识神，不与这位主耶稣基督有任何的关联，所以他们传讲的时候知识头头是道，但是却不是生命。他讲的都是一种批判性的角度，他没有领受到生命的建造，他都是一种拆毁的工作，他不是个建造的工作。使徒保罗他一生就是生命做见证，他整个的一生就活出基督，他所以他才敢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你每一位，你想一想，你可以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要为你而活，我活着就是基督。当你有这种的生命的时候，你去传讲的时候，人听到了就信了主，就福音就满有的能力，就带出一种转化。你生命的见证，如果你希望你的太太能够顺服你，能够好像听到你的劝诫，你生命有没有这种生命的能力？或者只是你扣着一些引用一些圣经的话来教训你的姊妹，或者有些姊妹说啊，我的先生不够爱我，在外面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东西。你想一想，你生命当中有没有按照真理而行？你身上有没有一种真理所散发出来的馨香之气，让他羡慕你，让他渴慕你，让他愿意与你有一种的和好的一个心？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忽略了一点，我们常常找很多的原因，别人的过错，而忽略了我的生命是什么。你的生命，使徒保罗其实在其他书信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说，我们的主写给世人的信呢，我们每天都被别人所阅读。你我站在这个地方，别人看到你的时候仿佛在读一封信，读什么呢？基督写给世人的信。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有这样说：我既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为什么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收到这封信息的时候还能够领会使徒保罗的心？保罗说，我不单单是将信息告诉你，乃是我们生命里面所见证的这个信息也给你，我们的生命的本身也交给你。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基督所写的一封信，写给了你们，让你们的心眼去读， 这个福音的转化的能力，我告诉你，哇，是一个充满着来自于上帝的恩典和能力的扶持保护，那个转化就带出来。我们再看，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没有生活、工作、没有能力，我们没办法见证荣耀主，是因为我们里面出了光，我们里面的光景出了问题，里面的东西不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能够见证人，不能够荣耀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曾经责备假冒文士、文士和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了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人家一看你是坟墓，人家一看你不是看到圣灵的殿，人家看到是里面你的坟墓再修饰的再漂亮，因为知道里面是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生命，我们说、啊、我是个基督徒，我装得非常的好，非常的虔诚，那我人家一看你，属灵的人也能够判断你，世人也，你不要认为今日之子很笨的，今日之子也很聪明的，他们都感受到你是个假的，你生命里面没有这种东西，你活不出来的。因为他掀开你的时候，你里面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没有让上帝的真理沾你的生命，你让罪恶黑暗的权势掌管你的生命，你活在罪中不知道悔改，这是使徒保罗告诉神的教会，我们要分外的要看重凡是装满了神的属灵的真知识，然导向一种光明的生活，凡是讨他喜悦，凡是来跟随他，凡是来荣耀他，凡是在神的真知上继续不断的成长，然后配得与主同行，能够跟着主同行。弟兄姊妹，哎呀，我常常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不是看你的地位，你做了多大的事业，不是看你过去有多么大的荣耀的经历，我是看你的生命是如何，你的光景是如何，你的生命的光景满有真知识充满你的心，也活出那种荣耀的见证来，你就能够配得与主同行，凡是讨他的喜悦，在一切的善功上能够结出果子，否则的话，你做的都是虚空的虚空，你在血肉之中去侍奉，在血肉当中与人交往，结果没有荣耀上帝的名，反而羞辱了上帝的名。这就是神道，神道真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好像利剑也会刺入我们的心，你知道吗？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哎呀，真的扎心了。使徒保罗，一个坐在监狱的老人，在昏暗的灯光之下写了这一封属灵的箴言呢、啊。哎呀，我领受了之后，弟兄姊妹，你知道多大的震撼，多大的一个得着吗？也多大的一个安慰，这就是神要让我们要得着的，这是使徒保罗让我们得着的。透过2000年的时空，对着我们康宁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生命里面被什么所充满，如果被神的真理所充满，你就活出一个真理那一种的那个光明的生活来，生活当中也会见证荣耀神呐、啊！你一定要生命当中看重生命，非常看重生命的光景，很重要。第二方面，使徒保罗没有停留在、哦、OK 你能够有真理而行，也能够配得与主同喜悦，与主同行，讨他的喜悦，在善事上结果子，然后在神的战争上继续成长，这是非常好的无比的。但是使徒保罗了解，我们都是活在肉体当中的人呢，活在今生今世的人呢，我们有难处，我们有短处，我们有不足之处，我们有理解有偏差之处，我们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怎么办呢？使徒保罗说，我给你指一个有能力的圣果，因为他是如此活着的，他是如此经历的，他告诉我们，他这样经历我们同样也可以经历。他说，愿你们照着他荣耀的全能，借着一切的能力得以刚强，好让你们凡事忍耐宽容，怀着喜乐的心，在所有的一切的生命的光景的里面，遇到挑战遇到难处的时候，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因为神按照他荣耀的全能， 按照他荣耀的全能，哇，这个词这太妙了。按照神荣耀的全能，借助一切的能力，一切的能力得以刚强，使你一切的能力得以刚强。这是讲到荣耀的运行的遮盖，神能力的遮盖。我们常常今天外面很热啊，我告诉每位弟兄姊妹，你在太阳下面站半小时，我保证你的头会冒油的。有时候我去爬山的时候，一年多前我还健康的时候我去爬山，好像那个有时候没戴帽子，头上晒的真的冒油，一摸都是油。再一天的话，头皮都晒伤了，然后都红，回家就要用各种的方法，因为烈日会灼伤你的。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世上的权柄，世上的黑暗，也昏暗的道理，似是而非的道理，会对我们一种的灼伤，一种的伤害，一种的好像捆绑。但是上帝不乐意这件事情发生，他愿意用他的全能来遮盖我们。就好像说，哎，你在烈日之下的时候，人给你递给你一个最好的伞，这个伞还有空调，遮蔽一切的这样的光，烈日的光线的那种晒伤。我第一次看到 Amazon 上卖有带空调的伞，哎呀，真的是不得了。我不是做广告，哎，我的意思说，当神的儿女要知道说，我们凡信靠他的人，就是接待他的名的人，神就给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你如今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就在上帝的保护之中。这是我们国人常常所讲的所谓的基人天相啊。基人天相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善的人，一个好的人，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呢，一定有上天保护。我们基督徒，你要记得，我们信靠主的儿女要记得，我们站在这上帝的恩典当中，上帝无时无刻不在保护我们。阿们。这个你要确信呢，你要确信上帝保护你，若不出于神的任何的允许，你头上一根头发都不会掉的。这上帝全能的保护。看他这个原文圣经里面说，哦，所有的都遮盖，不是说今天遮盖明天不遮盖， no， 除非你自己愿意跑出去，除非你愿意让罪恶牵引你走世界的道路。但是你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神就保护你。就像你在中国没有不按照律法法律来，你跑到美国来，美国就保护你，你在那个土地发生热，他会 take care。 那同样的道理，就是你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的时候，你懂得按着真理而行的时候，你虽然有难处不能够胜过，甚至有一些狭隘，有一些局限不能胜过的时候，上帝说按照他荣耀的全能，他来刚强你们的心，刚强你们的心。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也很宝贵，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将喜乐平安和盼望都赐给你了。这不就是人生最重要最关注的三件事吗？你的喜乐，哪个人不希望喜乐的？哪个人不希望平安的？哪个人不希望有个盼望的生活呢？这在耶稣基督里，神都透过圣灵厚厚地浇灌到我们生命里面，这是他宝贵的应许。刚强，哇，这个词更是宝贵的不得了。他说刚强不是说，哎，像我们开车一样啊，给你加一车油40加仑的油，你从此之后不再加油了。 No， 神说我知道你的油会空的，所以你需要油的时候就有一个加油站，需要神就有一个加油站，并且这个加油站一直连着你的汽车的，所以你这个不用，这个可以，这个油一直，你这个汽车一直跑的时候，这个油一直会供应上来的原因，供应上来，保证你的车子继续能够很好的去运行，表示一个持续不断的刚强。神不说今天，哎呀，我有软弱，神加给我力量，我明天又碰到个软弱，神不加了，不是的，是每天当你需要的时候就加刚强给你。 All the power, the strength， 那力量，那个能上加能啊，力上加力啊。为什么我们信靠主的人，很多那些属灵的先进 那些众圣徒他们传福音的道路上，哇，真的生龙活虎，丝毫看不出任何的一些的软弱的地方，有神的能力的同在。我几个礼拜之前，哎呀，这个有心脏第一次发作的，这把我吓了一大跳。但上帝的恩典让我可以继续可以在讲台上生龙活虎，为什么？神的能力遮盖。我不是常常是感觉很好的，那个心一直揪着的，但是一上讲台的时候，神的能力遮盖，神的恩膏高抹的时候，哇，完全都没有了。这叫神的能力的同在，神的能力的遮盖，持续不断的，你需要的时候神就给你。所以以弗所书，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继续把这样的一个思想来告诉以弗所的教会。你读哥罗西教会，你书信的时候就知道，哥罗西大部分三分之二的内容在以弗所书当中都可以找到。但是虽然内容很多的内容相似，但是不同。一个是他对着他所建立的教会讲的，一个是对着一个精英的教会，所谓的被很多精英分子所充满的教会所讲的。他对他的教会说，求你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中文标准译本还不是新译本，他说愿他按照他那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以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以他的大能，神的大能伏庇在你的身上，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他在其他书信当中也讲，哥林多后书，哎呀，我们读了这一经文，我们常常可能忘记了，我们一同读这一经文好了。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唯有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处处受困却不被捆住，内心困扰却没有绝望，遭受迫害却不被憋气，击倒在地却不是灭亡。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明，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常常为耶稣被置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运作，生却在你们身上运作。使徒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在我们的里面，虽然我们看似是柔弱不堪的，但是神的宝贝在我们里面显出他的能力的时候不一样。我看到Paul弟兄，我就看到，我就这些经文非常非常宝贵，适用在他的身上。你知道他心脏病，他很厉害，从小的时候心脏病，然后上去传道的过程当中也发作，但仍然在讲台上去传扬主的福音。回来之后继续去巴拿马，去英国，去不同的地方，里面是有什么？神的能力同在，这是有生命，这是生命的大能遮盖。所以他今年又去了巴拿马，还准备去英国。哇，弟兄姊妹，这是生命在主的手中，生命彰显出上帝的能力。神的能力保障我们在忍耐宽容中有喜乐。哎呀，这个词使徒保罗在这里面的用词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他说，按照他荣耀的全能刚强你们所有的能力，以至于凡事有忍耐和耐心，凡事有忍耐和宽容，有的翻译成宽容，凡事有忍耐 endurance， 然后有耐心啊，这个耐心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接纳，或者是宽容度。我们忍耐了，并且能够接纳这种忍耐，说我可以胜过的，我用这种忍耐可以胜过的。是前面如果是讲到一个行为，一种的表达，一种的表现，后面就是一种态度。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事，我们说啊，忍无可忍，忍字头上一把刀插在头上，插在心坎上，还要忍，继续忍忍忍忍，直到忍到有一天忍无可忍的时候，爆发带来一个摧毁性的工作。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忍耐，不是头上有一把刀的忍耐。男人说，我遇到这个挑战，遇到这个难处，上帝给我忍耐的心，知道我可以胜过的，我接受这种事实，我接受这种挑战，我接受这种难处，我不要活在一种虚幻当中没有发生。还有一位弟兄得到一个癌症，几乎要死了。他一开始的时候，哎呀，我一定是医生检查错了， 啊，肯定我去问医生，在这个医生没有本事，他是一个小的学校毕业的，没有经验，他是在小的医院工作的。我要去 Stanford， 我要去 UCSF， 我要去找那个大的学院有名望的医生，医生检查还是癌症。啊，不可能嘛！我这么健康，三十几的不到四十岁，怎么会有癌症呢？迪娜，他忘记了说，有时候事实已经存在，你接纳他，你才能够胜过他。这都是人呢，就是说，你能够承认 ，OK， 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若不是神的允许，不会临到我们。当一些我们所不喜悦的事发生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了，能够成功，能够完全，能够接纳，接纳这种说我可以胜过的，这就是从神而来的信心了，弟兄姊妹。而这种的态度对我们忍耐是有大有帮助的，这种忍耐是有成功的忍耐。很多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忍耐，夫妻之间争吵一塌糊涂，还说哎呀能够忍一忍，也懂得小不忍而乱大谋，但是很多的时候忍无可忍都会爆发，因为那个刀插在你心上没办法。但是你要知道，你隐身在基督里面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活着，那个刀插过来的时候如同插在主的身上，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有人逼迫你是因为他逼迫上帝，有人抵挡你是因为他抵挡真理，除非你里面有真理，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知道说你是活在真理之中，或是活在自己的血肉之中呢？所以使得保罗特别看重，以至于能够凡事带着喜乐的心，能够忍耐，也能够很自然的 OK， 你既来之则安之，既来之我就能够胜过他。有一座大山，上帝给我两只翅膀，我飞过去，靠着上帝的恩典，神的能力的遮盖，这是一种超然的生命啊，这是生命，这是一个有能力的生命啊，主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的主耶稣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使得保罗所理解的，你能够在各样的那个环境的当中能够胜过他，超然的心态，你的生命一天天的成熟，不再被罪恶所辖制，不再被黑暗所困住，乃是活出那个荣耀的见证来。我们今天诗班的诗歌说，凡事要荣耀主，你活出一个荣耀主的生活来，你的生命形态就是一个与神的荣耀有连接，与神有关系的，也能够见证我们的主的。雅各可以说是使徒保对使徒保罗有一节的经文，对使徒保罗这一段的讲论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注脚。雅各书一章二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百般的试炼中怎么喜乐？不可能的喜乐，不愁眉苦脸已经好了。但是雅各说要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既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忍耐当成功就是那个忍耐宽容的意思，忍耐是成功的，就是说你能够胜过，你知道神掌管，你知道这件事情你能够胜过他的，你不是在这种哎呀不得不忍呢，你既来之就胜过他，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使徒保罗在他的祷告当中一到九节，九节到十四节他的祷告，不但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不但是活出一种圣徒的生活，荣耀的见证的生活来，配得与主同行，满身得到主的自己的喜悦，善事上结果子，在真知上接受，然后渐渐的更多的知道神，然后也能够活出那种忍耐宽容的那种生命的能力来，因为上帝的全能遮盖你保护你，上帝乐意将他的恩典加在你的生命当中。这就是使得保罗告诉我们，生命当中要有果子的，要结出这种果子的，就是配得与神同行，凡事蒙他喜悦，善事上有结果，神在真知识上继续长进，因为有神荣耀全能的遮盖，你可以带到喜乐的心，忍耐宽容，并且走向得胜，因为神 将已经将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他爱子的国度当中，就是使得保罗在祷告的后半部分要告诉我们的内容，我们一同低头祷告。